弟兄姐妹，今天神借着苏牧师我们宣讲的讯息是上帝是不偏待人的。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30年前的明天，就是1985年的10月26号，你想说牧师按你讲这个有什么关系？因为1985年的10月26号，我在 Jackson, Mississippi, 那个很 Deep South 的一个，哇，很多人都没有去过的一个州，叫做 Mississippi 州，全美国最穷的一州。上帝带领我到那边读神学院。10月26号那一天晚上，我跟我一个同学，我们一起去看这个电影，叫做 Back to the Future。30年之后 Back to the Future 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发现30年之后大部分的都已经实现了。这些实现的这些预言在电影里面，我不知道当时候的导演或是编剧的人，他从哪里知道30年之后这个世界美国会有这样的改变。这些改变当然我们各位有参与一些。如果我们再回到30年前，当然 Back to the Future 这个电影也不只是回到未来，它甚至还回到过去。事实上使徒行传这一本书，它的记载就好像你每一次看这个经文的内容，当时候记载的路加医师，当时候神透过他的圣灵在初代教会所实行的这一些救赎的工作，如果你今天在读的时候，就好像你在看一部 Back to the Future 的电影一模一样。使徒行传所有的这些记载，就如同神在圣灵里面的应许，每一样都已经实现。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特别在使徒行传这一本书里面，所有的人，所有的教会，所有的这些事件，你会发现都是神他的应许成为事实。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今天我们可以在教会敬拜，今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上帝的应许从他的使徒们所做实践大使命之后成为真。回到过去，站在现在，你在看待未来，实际上有一件事情是今天我们必须要确立的，神的应许不会落空转回，一定会实现。当然我们每一次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大概你的印象里面，使徒行传比较多是在描述保罗设立很多在外邦或是在以色列犹太人之外的教会。那我们也清楚整个新约的内容里面，保罗这一位牧师宣教师啊，或是教师，他占的比重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我要说的，如果今天保罗是成为所谓外邦人或是说非犹太人教会的这一些领导者同工最重要的一个使徒，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事实上上帝透过彼得成就破天荒历史上的一个特别，特别在教会历史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转化。彼得耶稣的门徒之一，彼得也耶稣，当耶稣问到他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是这个叫做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的老师耶稣，我们的主也跟他说， 教会要建立在这磐石上，那个磐石意思是彼得这个字。彼得在教会历史成为一个相当相当重要一个人物。但是如果你看彼得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有时候读圣经不太会在意这些事情。当时候的人他有名字但是没有姓，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 Jesus 的 last name 是什么，我被问过，十年前被问过，有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要来受洗，那就我们问他所谓的基要真理，哇，他就有时候答有时候也答不大出来，因为小时候我们不能用大人的了解去跟小孩子谈，结果我们都跟他分享完之后，我们就问他说，诶，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通常你不要问小孩子有什么问题，你问小孩子有问题他绝对会有问题。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诶，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Jesus 的 last name 是什么？我想当时候我们这一些牧者，当时候还有 Princeton 神学院的教授在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在忽然之间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我们就稍微研究一下，然后等他受洗之后，我们才跟他讲说，哇，当时候的人只有名字没有姓，你知道吗？耶稣的时代所有人都是名字，所以当时候人很多人就叫做亚述啊，都叫做耶稣。但是如果你看圣经，特别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七节，当圣经的描述他讲到彼得的时候，他说彼得巴约拿，但问题是现在来了，这翻译的里面事实上应该要翻译彼得约翰的儿子，巴的意思就是谁的儿子的意思，所以呢，你知道使徒行传有一个人叫做巴耶稣，这个讲起来我们当时候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讲说，我这个人好没有礼貌还可以巴耶稣，不是那个意思，巴这个意思的时候就是儿子的意思。当你想到彼得，当你想到他在历史上，在教会历史上，在宣道上，在实践大使命的重要的角色的时候，事实上神已经在他的家族里面，在他的名字里面已经有一点点去 relate 另外一个人叫做约拿。如果你还记得旧约有一个人叫做约拿，我们很多人很喜欢他的故事，特别如果你从小时候就在主日学里面，大概圣经里面如果有三个故事你觉得最精彩的，约拿的故事大概是其中之一。也很巧的，如果你仔细看我们等一下看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事实上还蛮长的，不过牧师不会从这么长三章的 chapter 里面把它全部念完了，大概时间也到了，你会发现彼得所在的地方叫做约帕。那如果想一想，约拿当时候他是从哪里要往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个地方也叫做约帕。这不是巧合，弟兄姐妹，这是在连结一件事情，当神的福音要广传的时候，对彼得对约拿来说，事实上他们一开始的心态是差不多。所以为什么约拿的故事，我们知道刚开始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就要去尼尼微城，去向那一些讨厌我的逼迫你的种族的这一些外邦的人，你要跟他们传福音，你要去跟他们讲你们要悔改。那约拿他知道，他领受异象，但是他怎么做？他要逃避啊。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彼得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一些在使徒行传从第九章的后半段到十一章的中间来看，彼得他怎么样面对神给他的异象，就如同约拿当时候他怎么去面对，怎么去查验，甚至他怎么样去实践神给他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你通常透过你自己的方式，透过圣灵的感动，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以为不可能你的使命，你的任务。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你用那一个开启我们眼睛的灵，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召，如同你对彼得，对当时候的这一些教会的领袖，所有的弟兄姐妹，如何开阔他们的心胸，来实践神你特别的心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奥秘。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如果你有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翻开《使徒行传》第九章32节。开始，牧师要很快的把这些记载跟各位大概简单的说明。事实上，《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31节之前，大概谈到的一个人叫做扫罗，那个以后的名字叫做保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新约相当重要的教会的同工领导者。但是一到九章32节之后，就马上转入叫做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住在吕大的圣徒那里，他遇见一个人叫做以尼亚，得了瘫痪，在床铺躺了8年。然后彼得对他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你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立刻起来。所以住在吕大跟撒伦的人就看见了他，就归服了主。使徒行传里面事实上不断的都用这个使徒怎么行神迹，使徒怎么样在人的生命里面做一些改变，来看见神的福音不断的广传。然后继续他说在约帕就来了，我刚才讲的，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点，约帕就在地中海旁边的一个港口。他说有一个女徒，她的名字叫做大比大。各位，当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大比大听起来还没有什么，今天讲的时候是不是写错，应该叫大哥大。是啊，各位，这圣经的翻译因为是原文的，所以有时候，不过如果帮助你可以记起来也不错啦。就是有一个女圣徒，她叫做大比大，她希腊文的翻译叫做多加 Dorcas。 这个很特别，她做好事，她实行周记，但是她患病死了。这里不是讲说只是患重病她死了，但是彼得行神迹，她一样好起来。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彼得来到大比大这个叫做 Dorcas 的面前，然后叫他你起来，他复活。然后你继续的进到第十章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的经文的一个开始。这个经文的开始就讲到神透过他的意象，透过告诉彼得，告诉当时候相关的人，他要实行他的任务。所以第十章开始，他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和他们全家都敬畏神，常常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所以他说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他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到他里面，就他说哥尼流，然后就开始诉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去跟彼得见面，邀请他来到他的当中分享神所要行的作为。神给人家意象，神要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我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破天荒的，这跨历史的一个任务跟使命的时候，神会透过他的方式，他告诉哥尼流。然后呢，经文继续讲，他说到第九节，第二天彼得在中午的时候，他到房顶祷告，他觉得饿，他想要吃。那家人开始预备饭菜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他因为很饿，然后在祷告的时候，通常你会有一个形象，如果你在祷告然后忽然肚子饿，然后闻到那个食物的香气，就想到要吃，神就给他一个意象， 他说彼得魂游向外，他看见天开有一个东西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的各种四足的走兽跟昆虫，对天上的飞鸟有声音跟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对彼得来说，这样的一个意象很突然，但是这个意象不止突然，这根本是不大可能，因为有一些东西他看见的意象里面的这些动物是不能吃的，对犹太人来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彼得说大概不能觉得这是可能的，所以他第二次有声音跟他讲，第十五节，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这样的一次，说连续三次。好了，我们想到连续三次，我们刚才讲到约拿，当约拿他不愿意去尼尼微城传上帝给他的使命的福音的时候，结果他的遭遇是什么？被吞到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我们看见神不断的透过异象，但是这个异象不断的就一次又一次的。像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神的异象，当我们要完成神的不可能任务的时候，神的异象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不管任何的时间，有人在梦里面，有人在祷告的时候，有人在看圣经的时候，有人是你跟牧师分享的时候，有人是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谈话的时候，有人是看见一群人的需要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异象。但是这个要查验，神让彼得这个异象，不是只有彼得看见这个异象，神也让哥尼流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异象的查验。我们查验神的异象需要时间，所以不管一次两次，这里说三次，神会让你清楚。有很多人来到你面前就跟你讲，啊，上帝告诉我这个，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小心，如果上帝告诉他你要怎么样，上帝大概也会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样，不是这样吗？这个是一个查验的过程，神要做改变的工作，他已经计划好，他用尽所有的可能的方式。如果你不确定没有关系，跟神说再给我一次查验看看，那如果两次不够再来第三次，神相当有耐心，因为他要实践，他要完成他自己的使命。然后后来他就心里在怀疑的时候，第十七节，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进到了西门的家，他们站在门外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神的使命透过异象透过查验，我们都可以清楚，当他祷告结束的时候根本搞不清楚要怎么样的时候，忽然已经人在门外了。这些人不是太空人，这些人不是咻一下子就到他的门前，事实上也在几天前就要开始走路嘛，不是吗？事实上神的预备比我们想象的那个 timing 都是 perfect。然后呢，彼得当然就跟这三位来找他的人，还有跟其他的六位跟他一起的同伴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一起到了哥尼流的家里。所以故事一直讲，当我们看到23节的时候，他说隔天他们就起身跟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跟他一起去，又到了隔天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家属密友等候他们。你想哥尼流，他知道神的这个意象是必须要实现，所以他派这一些他的喽啰兵丁说，你去约帕的地方去找一个叫做彼得西门的人，然后来，然后他就开始，他也算准了几天之后这些人应该会回来。所以你想，当彼得跟这一群人进入他的房子的时候，这一群人是刚刚好啊，赶快打了个电话，赶快 email 请他们来到他们家，没有，这些人已经在那边等了。我好喜欢这一段的描述，当你期待神要在你生命做奇妙的工作，当你期待神要在一个家庭做一个改变的时候，那个都是要预备的。 不是说哎，讲员来了，我们才开始打电话催人啊，赶快来。没有，他们准备，他们期待。彼得就进入他们的当中。彼得知道他有一个任务，当他查验，当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一个使命，他要去接纳，但是他不清楚那个是什么，但是知道他这是他一个神给他的任务的时候，他就去进行。所以你看整个彼得跟哥尼流之间的，不只是刚开始这个连对话都没有，只是有一个人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在约帕，但是神为了要成就这个所谓的不可能的福音的任务，他就这样安排。从彼得看见异象，从哥尼流听见神对他的声音，他们来到他们的当中。然后你看这个哥尼流，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他知道有神，他敬畏神，但是他不真的清楚这个神，这个创造宇宙的神是什么。所以你看他的表现，当他看见彼得的时候，他的动作是什么，跟我们一般人，如果你敬畏神的人，如果不认识这个神的，他看见彼得一进来，他以为他就是神啊，因为很神嘛。你看他前面我们刚才讲会行神迹，还有死人复活，他看见他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什么，他就跪在他面前，伏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对好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事实上他们有一些人很敬畏，敬畏神，但是敬畏神那个神不是敬畏那个创造宇宙的神，因为不认识他。我们好多人不是他不相信有神，是他没有真正的去了解那个创造宇宙万物蛮有慈悲怜悯的那个上帝。然后他们就在他们面前聚集，然后彼得当然也开始要不断的查验，他说，你们叫我来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只知道神透过这样的一个异象，有人请他到哥尼流的家里。所以哥尼流就开始在三十节就说这四天前发生的事情。然后到三十三节，所以我立时就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一切的话。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是预备好要听神对你所讲的话， pretty much 神的话对你就很特别了。如果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来敬拜，如果你已经开始 ready 说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语，神对我说话，神一定对你说话。牧师今天要集中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到四十三节这一段的话，记载就是彼得的讲道。如果用今天的话语，当然我相信当时候的人没有说啊，彼得你来讲个道，没有。因为今天的讲道讲到最后好像说牧师一定要讲一个道理，有时候我们听牧师的讲道讲到最后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呢。弟兄姐妹，讲道不是讲一个道理，讲道是在宣扬神的真道。我很赞叹彼得用十节 10 verses 就完成的一篇讲道，然后那个讲道的 impact 不得了。所以我今天就把彼得当时候对哥尼流跟家人跟那些同伴当中的讲道讲一次，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因为就足够了吧，对不对？好，来看3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跟听见彼得所讲的读经。我有时候是勉励各位真的要把它读出声音，跟你看不大一样，我们一起来读。来，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呼天带人，原来各国大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大，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 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上帝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上帝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一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门赦罪。就这样，这叫讲道。如果今天彼得在我们当中，他的讲道就是这么十节，然后讲的东西你听的好像这不用再讲了，这个都已经了解了。那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件事情吗？每一个真道里面福音，这里全部包括了。我们再回来原来的地方，彼得一开口过讲，这个对我们来说简单啊，我们都受过训练，从小我们都有机会演讲比赛啦，不然也知道在团契里面我们都有带领过 Bible Forum 啊，带领过什么，这个都可以。但是你想一想，彼得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是哈佛大学啊毕业的？不是啊，彼得是一个捕鱼的渔夫，没有去上过学校。我想他当时候讲的这些语文大概都还蛮直接的，都还蛮乡土的。但是很奇妙一件事情，彼得他开口的时候，他将他心中他生命的经验，他说，他第一句话说这个，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所以我今天把我的讲道题目，事实上我不是用我的讲道题目，这是彼得的讲道的题目。他没有讲说啊，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有一个叫诗会的人啊，就像我们 Scott 长老，当时有六个人当中有一个叫 Scott， 那就站起来说啊，我们请我们的彼得，我们的牧师啊，来跟我们分享一段，他的题目叫做上帝不偏待人。不是，对彼得来说，当他看见哥尼流这一家的人的时候，当他看见圣灵怎么动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一开口讲话的时候，这些已经 ready 了。他第一句话讲的是他生命当时候从神所领受的，他说上帝是不偏待人。上帝不偏待人，当我们看作这一句话的时候，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这个上帝不偏待人，牧师今天要从彼得的这个讲道的内容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这在讲什么。第一个，当我们说上帝不偏待人的时候，事实上经文里面不断的提醒我们，从36节以后，他说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上帝的不偏待，上帝耶稣基督虽然是犹太人，大卫的子孙，如果耶稣基督他出生是犹太人，他就不是美国人。如果耶稣基督出生他是犹太人，他不可能同一个时间他又是住在罗马的人，这个不可能。但是各位，彼得说上帝不偏待人，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如果你仔细回去经文里面再看，第35节开始，他说原来在各国当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喜悦，神借着耶稣基督，然后他挂号说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个道赐给以色列人。弟兄姐妹，当我们讲这个道到底它指什么，不是一个道理啊，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还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一个开始，道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那个道指的是一个话，那个话就是耶稣基督的本身。 彼得清楚，上帝的这个道，上帝的掌权，不是只有掌权犹太人，不是只有拣选犹太人成为他的百姓，神创造的主，他是所有宇宙万物所有的权势的主。不管你相不相信，不管你承不承认，不管你要不要 recognize 这个主权，弟兄姐妹，上帝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交托在耶稣的身上，你还记得这个话语吗？有没有大使命之前耶稣讲什么？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我身上，然后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上帝不偏待人，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 Everyone, Everywhere, Everything。 今天如果人不清楚神竟然今天还是掌权，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把所有的权柄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你信靠这个万有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那是一个何等奇妙宝贵的一个确信。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不是只有你的主，他掌管一切，不是只有信主的人的主，他也是那些不信主的人的主。只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信靠他，我们让他掌权，我们悔改，我们活在他的国度里面，还不相信主，不信靠主的人就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但是神还是掌权。第二个，当经文里面用好多的篇幅，他在介绍这个耶稣基督这个道的时候，他用很多的篇幅在写明说这个道是什么。他说他从约翰宣传洗礼之后，耶稣基督领受洗礼，就在加利利然后传福音，神跟圣灵跟能力跟他在一起。他说这是你们知道的。诶，有时候你讲这句话说啊，他对哥尼流这群人知道，我看这些人不大知道哦。但是各位不要忘记了，他这句话就好像今天我们有时候在分享福音的时候，有一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还不认识神的人，那我们也跟一些基督徒在一起，然后牧师就讲说这个是你们知道的，那些坐在旁边的人说啊，你们知道，我是不知道的。当彼得讲这段话的时候，他的重点要说明有一些见证人，他们听过，他们知道，他们经验，这是他们知道，因为其中有六位还记得吗，跟他从约帕到他们当中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周游四方，他行善事，他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然后呢，彼得说因为神跟他同在。彼得清楚一件事情，人能够行这一些我们认为是出于神的这一些特别的作为，是因为神的同在。然后他继续39节以后他说，但是犹太跟耶路撒冷他们所行的做见证，他们竟然，他们那个他们是指谁？是指那些不清楚神掌权作为的计划的人，他们把他钉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杀了他，第三日神叫他复活。复活这件事情成为彼得宣扬福音的一个中心。弟兄姐妹，今天你到教会，你成为基督徒，你相信耶稣基督，信仰的中心就是主的复活。保罗说，如果我们没有复活的事，主没有复活，我们信的比一般的人还可怜。这个道，耶稣基督他复活，但是这复活成为一个证明，怎么证明？弟兄姐妹，你如果在看刚才的经文里面，他说这一些复活的证明是给谁？给那一些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跟他一起吃喝 他们有时候吃喝玩乐、哦、各位，只是吃喝的这些门徒们，耶稣他复活之后，他不是显现给所有的人看，他只显现给谁看？他的门徒们看。门徒什么时候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你还记得吗？有两个人啊，门徒啊，他们忧愁啊，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啊，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这样讲啊，他们忧愁。什么时候他们才知道那是耶稣基督？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也很特别。你什么时候最清楚一个人的他的本性，他的实在，他的这个人的 real him or her？ 吃喝的时候，哎，真的呢。这里讲的是什么？当我们跟耶稣基督吃喝的时候，你跟他的密切的关系，当你跟耶稣基督连结的时候，在吃喝的时候，你马上想到的是什么？ communion 这个字眼，不是吗？你不吃喝耶稣基督的身体，跟他没有连结，你还是离他还蛮远的。当你看见耶稣基督，你在他的死跟复活上跟他连结的时候，你就体会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基督信仰在乎新生命，基督的信仰在乎神透过圣灵给我们重生的开始。主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复活的主已经打败死的权势，所有的这一些可能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的掌权里面。这是彼得他要告诉哥尼流的。哥尼流有没有权势？有啊，他至少是百夫长，下面有管一百个人，他知道权势是什么，他知道命令是什么。这是样的耶稣基督死了又复活，我们的生命呢？对哥尼流他们全家，他们开始期待，他们也想，我今天要生命改变是要透过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复活不是只为了门徒，这个复活不是只为了以色列百姓，这个复活是为了上帝要拯救所有在罪里面没有办法自己来解决的那些受创造他的百姓，偏待人。上帝是善待人，因为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看，当我们讲上帝不偏待人的时候，他的焦点放在哪里？他最后结束的时候，43节，通常我们知道每一个讲到之后结论最重要，结论当然很重要。我小时候在爸爸是牧师、啊、所以如果你爸爸是牧师的人，你大概知道啊，有一个情况就是你爸爸讲到的时候，你终实在不愿意听，因为已经从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有听他一直讲，然后到礼拜天还要再坐在下面又听他讲了一大堆、哦、啊，那他要讲什么你大概都知道了。只要我们这些做小孩的人都有一个现象，爸爸妈妈只要开口，他都还没有讲什么，你大概知道他要讲什么了，他就不要再讲了，妈妈都还没讲半句，你说不要再讲了，因为他一直重复同样的东西啊。我爸爸每次讲到他有一个习惯，我跟 style 跟他有一点不太一样。我爸爸是他每一次每一讲到的时候，他要把所有讲的每一个字都写下来，所以哦，他那个讲到集好多，因为他真的到现在为止，他要讲到他把所有每一个字哦，他要讲的verbatim 给他写下来，那所以他的讲道你就可以知道啊，非常的有深度，但是好像也不太生动，他就是一直照着，也很少看下面的，因为看也没有用，自己儿子那种脸可能对他也不是太怎么满意，然后他就一直讲，讲到最后，我最喜欢听见的一个字，他说做个结论来说，哇，那时候我觉得这太重要了，因为怎么样，做个结论之后就是马上差不多要结束了。 但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如果看见彼得说做个结论，那个结论是什么？那才是今天的重点。43节，他说上帝不偏待人，是因为连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为这个道，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什么？他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为他的名得蒙赦罪。全世界的人，上帝不偏待人，所有人都犯罪了，所有人都在罪里面死了。上帝有没有对你特别不好？有没有特别对你好？我们的境况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赦罪，我们都一样。彼得这位从加利利来的渔夫，他讲了一件破天荒，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赦罪蒙罪蒙得赎是要透过什么？献祭啊，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献祭啊，要杀这个羔羊啊。但是他说什么？从今天开始，他说凡信他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必因为他的名得蒙赦罪。你想想，当时候那六位跟他一起来的叫做弟兄们，他听得说啊，彼得你在讲什么？罪得赦免就是要到圣殿里面献祭啊，你怎么可以讲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的名就罪得赦免呢？感谢神，神不偏待人，因为他不会叫这些外邦人，这些不是在犹太的律法的规定礼仪里面的人，要必须透过献祭，必须透过割礼才能够成为神的百姓，不必，只有透过什么？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的名。当你告白耶稣，当你说耶稣基督的时候，在表明什么？耶稣的名字的意思不是亚修啊一个字而已，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拯救。基督是什么？是神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羔羊，他流他的宝血，透过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不需要今天到耶路撒冷献祭我们才得赎。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一个 proclamation， 一个宣告。神今天恩待我们，如果今天不是神透过这样的一个彼得的宣告，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福气跟恩典可以领受神的祝福跟救赎。因为你我没有一个人是犹太人，从血统来看我们都不是属神的选民，但是感谢主，不是来自血统，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宝血。每次我们讲，当一个讲到分享之后，我们大概都很有兴趣说 What happened？ 最近唐崇荣牧师有来 Jubilee 的教会啊，有一些布道会，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去参加。唐崇荣牧师他讲到很特别，他听说最后一天礼拜天，他说从这个好像6点一直讲到快要9点。参加人就说哇，他为什么那么会讲？当然会讲，因为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讲。说实在，牧师今天会当牧师跟唐崇荣有关系，因为是在我11岁那一年，他到恒春，台湾的恒春的长老教会，他做一个布道，我都还记得清楚。他布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0月天，然后呢，10月在这个恒春半岛会有落山风，大家如果知道。所以呢，落山风的时候，那个窗户就有声音，咔！你知道，唐总说去把那个窗户关好，那个魔鬼的声音在那边搅扰我。我现在都还记得清楚，因为唐崇荣讲到的时候，最不喜欢有奇奇怪的声音，不喜欢人家走动。如果你敢在他讲道的时候，他布道的时候站起来讲，他叫你赶快坐下。 但是唐崇荣讲到之后，神透过他的信息，我相信神透过所有分享神话语的人感动听见的人。这是 what happened 44节，他说彼得还说这个话的时候，意思还是还没有讲完之后呢，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了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都很稀奇，因为他们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上帝为大。弟兄姐妹，对犹太这些基督徒们，他们清楚一件事情，在五旬节的时候发生在犹太人这一些信徒身上的事情，今天也发生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他们听见他们讲方言，意思就是他们讲别国的话，就像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一样，而且称赞上帝为大。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你唯一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就是你会称赞上帝为大，你会赞美他的权柄，他的全能，他的美善。当你开始 complain 的时候，当你开始怎么样讲这个讲那个，我相信那个不是圣灵的感动。47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就请彼得多住了几天。弟兄姐妹，你看见这一段话里面有一件事情是事实，不是彼得的 sermon 有多 powerful， 是因为上帝的 spirit 他的灵动工在这些人的身上。神的话被宣扬的时候，圣灵动工在人的心里面，听见神的话，他们就有改变，他们称赞神为大。但是更特别的这一段，彼得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那怎么办？不能禁止他们用水给他们施洗，能够归入同样一个属神的家庭里面。当所有这些犹太人他们要成为犹太，他们有一个施洗的这个过程，所以他说我们就这样做，他们就吩咐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你可能也在这个过程里面，牧师也要勉励你说，啊，牧师还在等一下啦。虽然我知道我认识神，我也信靠他，但是我还是不懂，我不懂那么多，我还有一些怀疑，我还是不懂。你想这些人他完全懂吗？他只有听了十节的讲道，然后神就作为，作为之后彼得就说洗礼。当然我想彼得不是那么凶啊，不过意思也差不多了。洗礼是回应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不要刻意的加速，也不要刻意的缓慢。他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最后一个，牧师跟各位分享，如果我们知道神是不偏待人，透过彼得的分享，透过这些弟兄姐妹在圣灵的感动里面，福音救恩传道非犹太人，神不偏待任何一个人，救恩给所有那一些愿意相信愿意接受的人。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嗯，是会吗？是这个人吗？看起来不大像啊，这个人没救了。我们有时候想，讲那么多，分享那么久，关心他那么多啊，都也没有什么改变，我们说这个人没救了。弟兄姐妹，没救的人才需要得救啊，不是这样吗？那个有救的人就有救啦，没救的人才需要拯救，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一个没救的人，那就是对象了。那个 impossible people， 你要变成 possible， 是谁？你给他变 possible， 上帝变 possible。所以那个 impossible 那个字很奇怪，就是 I'm possible 是谁？上帝说这是可能的，因为他的爱不偏待。所以在今天的经文11章17-18节结束的时候，路加做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上帝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们是谁能拦阻上帝呢？众人听见这话语就不言语，只归荣耀给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 给外邦的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让外邦的人，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悔改得生命，这是神不偏待的爱。我们都知道上帝爱我们，上帝怎么爱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个经文。上帝爱世人，上帝不是只有爱特别的人，上帝这里没有讲说我只爱我的选民叫做以色列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第十七节说什么？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上帝的爱。当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不断的实现的时候，牧师今天也邀请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有些弟兄姐妹，你可能还在等待，神的爱也是要给你，耶稣基督的救赎今天也是要临在你的身上。我们感谢神为他的大爱，献上我们的赞美，一起来祷告。天父，你让我们清楚你长阔高深的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跟我们与你的爱来隔绝，特别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救赎。我们特别为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认识你，他们寻求你，主，你就在今天在这个时候，你的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让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洗清他们的罪，来到你面前，也愿意在众人跟神的面前领受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谢谢你，你不断的扩展你的爱，也让我们学习如何去分享神你那不偏待人的爱，让我们也不要用因为他的肤色，因为他的种族，因为他的身份，因为他的地位，因为他的境况来偏待人。谢谢你在万事以前为我们做成奇妙的工，继续让我们有机会分享，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让我们一起分享那个不偏待的爱。感谢你为我们那一些不是以色列选民的人能够有这样的福气，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让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拥有永生的确据跟盼望。继续的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